如果你的经验的里面是照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你们无论要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的，每一次你祷告通通得到的，请举手。每一次祷告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的，请举手。有一个，感谢主啊，这个感谢主。不过为什么其他大部分人都没有举手呢？这个上帝的话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什么，就给你们开门。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没有举手呢？那么神真的听我们祷告吗？神真的成就我们的祷告吗？祷告是不是只是我们的这个wishful thinking 哈，就是说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来告诉找一个对象来陈述，那么表达我们的期盼，那或者说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的自我的安慰哈，或者说心理的这个心理的治疗，因为我们这样可以疏泄我们这个压抑的情绪，或者说祷告只不过是我们在逃避现实，那么自我麻醉，对空气说话。这个哈佛的 Medical School 做了一个 study 哈，做了这是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在这个研究是他们发表在这个the journal 的 Medical Journal 里面，他们是那么在这个研究的报告的里面，他们发现祷告是很有效果的，不过。这个他们的发现呢，这个祷告呢，无论是基督徒的祷告，或者是伊斯兰或者回教的祷告，或者是回教徒的祷告，效果是一样的。当这些病人如果祷告的时候，基本上血压可以什么下降，那么这个 immune system 呢会提高，也就是说这 antibiotics 的这个作用会增强。那么这是不是当然根据这种 medical 的这个report， 在他们的观点里，这种祷告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很自然的生理的一种反应哈。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普遍性的恩典，但是很显然的，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跟这个哈佛的 medical school 所做的 report 是不一样的。他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他甚至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相信的话，不但能做这个无花果树的事，并且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什么得到。这是那么基督徒都读圣经，我们都读圣经，那么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上帝的话。那么可是真的祷告改变事情吗？真的祷告是神按着我们要什么，你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吗？寻找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查经班的聚会哈，在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姐妹姓陈，那这位陈姐妹呢，她就我们因为我们围在一起查经班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有一些交通。那这个陈姐妹就讲了这个陈姐妹说，哎呀，这个上帝啊，还不如啊我们这个地上做父母的哈。哎，我一听这句话耳朵赶快竖起来哈，因为我就想起了以赛亚书第49章，大家也许很有都听过这一节圣经哈。以赛亚书49章说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哈。所以就是说，即使你这个妇人哈，妇人就是这个母亲，她还在吃奶的婴孩，她绝对不会忘记的。她说即使有忘记的，那么耶和华神也怎么也不忘记你，我却不忘记你，我总不忘记你，这是圣经上的话。结果这个陈姐妹呢，她就讲了，她说：“哎呀，她说我们这个神啊，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做父母的哈。”这个陈姐妹已经是做母亲的，她有一个女儿，然后我们认识她，我们也知道她女儿。她说：“你知道吗？我的这个女儿啊，向我要求事情的时候，我虽然没有 这个这个凡每一件事情都答应哈，对，有求必应。可是基本上来说，我女儿跟我要的东西，我大部分都怎么样，都会答应她。我想我们这里很多做父母的，对。那么她说，我最少这个 80% 会，我女儿向我要什么，对，我都会给她。除非是很特殊很特殊的，我会跟她解释说这个我不能给你。她说，可是啊，这个上帝啊，我们的神啊，她说这个刚好相反哈。他说我祷告大概是 80% 怎么样没有成就，只有 20% 呢是成就。上帝有没有听祷告，是有的，但是大概最多就是 20% 哈。他说刚好，所以说上帝还不如我这个做地上做母亲的。又一次我在这个在另外一个查经班里聚会，另外一个姐妹她在那里分享，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先开始是，唉，这个用叹气当作开场白，然后就说，哎呀，他说，你看我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了哈，那么，你看看我什么都不如我的姐姐哈，我姐姐也不信主哈，那么他这个他在哪一方面都比我好，我也祷告了很多，可是你看我的工作没有我姐姐好，我的先生没有我姐姐好，我的孩子没有我姐姐好，我的环境没有我姐姐好，你看我姐姐不信主这么多年什么都比我好，哎，我这么天天祷告还是不如我姐姐。哎，作为结尾，这是希伯来文的这个首尾呼应啊。到底这个到底上帝听不听祷告呢？为什么基督徒有这样子的这种体验呢？到底神听不听我们祷告？神成不成就我们的祷告？上帝到底是听祷告的神还是不听祷告的神？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你在教会里去问长老或者去问牧师的话哈，基本大部分的答案都会是什么啊？上帝当然听祷告，上帝听祷告，可是这个经验的话，你说哎呀，为什么80%上帝都没有听我，我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结果上帝好像80%都没有听。一般的答案大概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什么，我听着，因为什么信心小，哎，因为圣经上事实上是有这样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读过，他说你们若有什么信心的话，所以一般的牧师或者长老就会告诉你说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信心小。我们打开牧师他们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哈。我们打开马太福音17章，还在马太福音里，耶稣也是这样子回答他们读的。马太福音17章这里讲到耶稣从变化山下来的时候，那么变相山下来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害癫痫的孩子，他的门徒想要把这个害癫痫的鬼赶出去，他们就赶不出来，他们就没有办法。那么19节OK, 我们从19节来看就好了。门徒暗暗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门徒在那里祷告神，在那里求神赶出那个鬼，可是那个鬼赶不出去。那么20节，耶稣说是什么？是因你们的什么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里从这边挪到哪那边，他也必什么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什么不能做的事，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你们耶稣说你们不能够你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答应，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们的什么信心小。 OK, 那么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你如果去问牧师或者去问长老的话，他们就会引用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7章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可是现在有一个有一点点的问题在这里啊， 大部分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姐妹也好，弟兄也好，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在那里觉得说他们祷告神没有答应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去祷告的时候是带着什么信心的。因为他如果已经知道他自己没有信心的话，他就不会抱怨了。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读过圣经的，他知道。那么每一个人当他在那里说他在求神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听过一个人这样子祷告的？他说：“主耶稣啊，我为我的儿子生病了，我来祷告你，但是我不太相信哈，你会医治他的。不过我试试看了哈，如果可以医治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好了。如果不医治的话，那反正我也知道你大概不会医治了哈。那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祷告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什么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特别是这个中国基督徒哈，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做人很多了哈。那么如果你要向一个人要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先怎么样？当然先跟他说好话嘛。啊，其实你看我们祷告也都是嘛。我们去祷告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是先这个先把那个好话讲在前面嘛。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全能的。上神啊，我知道你是慈爱的。我是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按照你的话做的。你对我是这个永远的爱我，你永远不改变。我们都先把好话什么通通讲一大堆之后，然后才想，哎呀，现在有一点小忙需要你帮一下哈，这个东西对吧，我儿子现在这个考试实在是考得不好啊，下次考试是关键性的啊，帮忙啊，这个东西求主这个恩待他，纪念他，他将来如果考得很好的话，为你做见证哈，荣耀归给你啊，我感恩节的时候到教会去做见证，这个荣耀归给你。没有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是先说，上帝啊，我不太相信你啊，我也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做，大概是不行，不过大概也可以，不过反正我就试试看了哈。没有人是这样祷告的。当那些弟兄或者姐妹觉得说上帝没有答应他祷告的时候，他会有这一些的 complaint 的时候呢，他基本的假设都是认为他是到上帝祷告是带着什么，带着信心的。如果没有他自己知道他就没有信心，他根本就不会去抱怨了，他怎么敢抱怨呢？圣经上明明讲得很清楚，说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你们的祷告得不到答应。那他敢去抱怨，那一定是他觉得什么，事实上他也真的是带着信心啊。他们真的带着很诚恳的心。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很多，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来上帝面前祷告，我们真的是带着很真诚的心，也相信上帝是全能的，这个是没有值得怀疑的。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好像是带着信心，那么为什么山没有移开呢？为什么病没有好呢？为什么事情没有改善呢？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避而不谈这种问题的哈，我们不太讨论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不太好讨论，所以我们不太谈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属灵的事情不能够按照我们的经验来决定，对不对？我们对于属灵事物的不能按照我们的感觉，不能按照我们所有的经历来做最后的判断，也属灵的事情也不能够用我们的大家一致的 consensus， 我们来投票说祷告有没有用，那我们大家来投票。那么这个教会的人投票祷告有用，那个教会的人投票祷告没有用，那到底祷告有没有用？属灵的事情不可以用我们的感觉，不可以用我们的经历，也不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一致的同意来决定的。属灵的事情的最后的真理要靠什么？要靠什么？上帝的话，哎，这是我们都接受的。上帝的话是我们对于属灵真理的最后的标准。那么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呢？上帝的话到底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上帝圣经怎么说祷告的？圣经到底说祷告有用吗？还是祷告没有用呢？祷告改变事情还是祷告不改变事情呢？祷告我们该怎么样来看祷告呢？那么我想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里面， 到底圣经怎么来教导我我们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特别在新约圣经，你会发现大部分关于许多的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都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我们刚刚读过的几处经文都是耶稣什么，都是耶稣讲的，都还不是门徒自己的记载，是耶稣亲口讲的，都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讲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这是耶稣讲的，而耶稣的话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据的最高的一个权威。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道，他真道，他启示出来的东西，他所讲的东西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是这样，我们刚刚已经读过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这是耶稣讲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到二十节，二十一节我刚刚读过的，耶稣说，并且你们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第二十一章我们刚刚有读到的，就是二十一章就是说，你们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圣经的话，这是上帝的启示，这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是这三本的这个福类福音的里面记载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像马太刚刚所记载的，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马可福音也是记载到你们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路加福音也一样有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他记载说祈求就给你们，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念路加福音十一章八到十节。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也是类似的记载，这都是耶稣基督他们记载耶稣所讲的话。我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所以这是类似的话。那么约翰福音呢也记载了许多耶稣关于祷告的记载，我们看一下哈，因为约翰福音稍微记载的有一些不一样。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大家请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什么成就。我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就在下面哈，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将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什么，求就必得着，你们求就必得着。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的教导对于这个祷告的祈求的教导，我们刚刚已经稍微的读过，我们没有读每一节，但是大家已经大致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关于这个祷告或者祈求的教导。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初期教会的他的耶稣的使徒哈，或者教会的柱石雅各，请大家翻到雅各书，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他说有第一章第五节，我想我们很熟的我们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而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他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不疑惑的话，主就必赐给他。那么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这是我们在提到祷告的时候经常所使用的经节。雅各书四章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我们要求。他说当然第三节讲，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的里面。这里是关于祷告的教导啊。我们再往下看雅各书第五章，同样在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五节，他是讲到，他说十五节，他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祷告，经文告诉我们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要看一下耶稣的他最爱的这个使徒哈，这个约翰的关于这方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他的无不什么得着。我稍微把这个新约中有关祷告的这个经文哈等于这个找了出来，让与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经文啊，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圣经，而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关于祷告的是，你们他用了许多的字哈，就是必定什么，我必成就，必定得着，然后说凡你们所祈求的就必什么，就必得着，你们一切所求的都必得着。圣经使用的语言是非常肯定的，他用凡，他用一切，他用必定。圣经没有在这里用这个大概哈，大概或许也许是，对吧？我想恐怕不见得，像这种比较模棱两可的语言啊，你们祷告大概会得到哈。如果祷告久一点的话，那么这个就可以大概有这个希望。在那个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哈，他们住在那时候台湾南部一个很乡下很乡下的一个地方啊。那有一次呢，他的朋友的父亲就带他的朋友很小年纪很小去算命哈，大家知道这个算命吗？那么他就去算命啊，这个父亲就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去算命，就跟这个算命的说，这个我这个儿子将来会怎么样？这个算命就看看这个小孩子，然后就讲，他说如果你这个注重他的营养哈，又带他常常运动的话，将来就会健康。如果呢你好好读书，给他请家教的话，他这个好好用功，他将来大概读书就会读得很好。然后命算完了，这个东西呢，所以算命师是怎么样？是很有下台阶哈，他基本上他不会什么，他不会讲错的。耶稣基督讲话跟使徒讲话没有替自己留任何的退路，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下台阶。圣经对于祷告的语言是肯定的，是这个肯定的，绝对绝对的肯定哈。所以这个他在那里告诉我们的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义人的祈祷是什么？大有什么功效的。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凡你们祈求的我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是圣经的语言，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大概或许也许是的这一种的可能。那么现在我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张力哈，就是 tension。 因为经文的教导是用这样子的语言来告诉我们，来教导我们，可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经验跟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呢？是这样子吗？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乖一点的时候，祷告祷告，哎，还是不听话。那么做太太的祷告先生能够温柔一点的时候，那先祷告了很多年，先生还是这个不是很温柔，还是不是很体贴。所以你会发现，哎，怎么搞的？那么到底这个张力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那么我在这个大概是20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在这个 graduate school 做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这个学生的dorm 里面哈，就是这个 married， 就是那个结婚的学生的宿舍，所以我们是像 apartment 一样。而我们住在四楼，那么住在二楼呢，有一个中国学生，他们住在那边。那么是一个女孩子，那么她的母亲从台湾来看望她。这个伯母呢，因为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伯母就来我们查经班，所以有时候我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她去聚会，跟她一起。那这个伯母有一次就跟我讲了，就说：“哎呀，董弟兄啊，他说，哎呀，他说你知道，我替我这个女儿哈，就是他的女儿。”他女儿跟他女婿在，他从台湾来看他女儿，住在他女儿家。他说我替我这个女儿啊，从他北一女的时候开始，我就替他祷告哈，天天替他祷告，替他什么？替他的对象祷告哈，就希望他嫁一个好的先生啊，将来可以跟我怎么样好好相处啊。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他竟然嫁了一个德国人啊，哈哈哈，因为他的女婿是德国人啊，他女儿来美国读书之后就嫁给德国人。他说：“哎呀，我这个女婿跟我讲话完全不通啊，那么我的观念跟他的观念又怎么样，格格不入啊。”他说：“哎呀，我真是苦啊。”他说：“怎么搞的啊？我从北一女就开始替他祷告，一直祷告祷告，他现在做 graduate student 的，结果嫁了一个什么？嫁了一个德国人。”他问我说：“董弟兄，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祷告这么多年，结果我的女儿竟然嫁了一个德国人。”唉，这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种张力呢？这个张力是一个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张力，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回到经文的里面哈，所以我想我们仍然要回到经文里面。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所有的信仰的理解跟真理的认知必须从圣经的里面。好，我们来看圣经，到底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里，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那么21章也讲到移山，就说你们可以把山移到海里面。那么路加福音17章第6节也讲到说，你们可以把这个桑树移起来栽在海里。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在耶稣所使用的这一种表达的方式的里面，移山是一个夸张性的这种就是语言的表达法，它代表了说这是祷告可以成就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这个巨大的，那么很困难很艰难的事情祷告都可以成就，也就是像马太福音17章20节所说的，他说你们祷告的话，你们带着信心祷告的话，你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因为移山是一件什么 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但是你们如果有信心祷告的话，你们连山都可以移。当然这是指的一个我们在耶稣基督教导里所看到的移山，是指的祷告的功效。好，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祷告是什么？大有功效的，是可以甚至可以移山的。当然移山是指的这种就是说很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任何困难的事情，任何再艰巨的事情，我们祷告的话就可以成就，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那么好，我们现在想一想，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移山，都没有一件他所想要做的事情都会每一件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件所想要成就的事情都可以成就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好。你知道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的，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都很自私哈，我们都有愤怒，我们也都很贪婪，我们都很嫉妒，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自己这个私心的地方。如果像我这样子的人，像能够这个移山的话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哈，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有一天啊，这个董弟兄跟王弟兄啊，为了一件事情开始争执哈，就是吵吵吵吵吵吵吵。那么感谢主哈，这个只不过是这个语言的争吵，还没有肢体语言哈。那所以就回家了。那天晚上董弟兄回家了，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啊，这个事可忍什么？孰不可忍啊，此仇不报什么非君子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气到没有办法了，就祷告了，说主啊，这个王弟兄啊简直是欺人太甚，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把一座山啊，就哪一座山 Bell Mountain 好了啊，随便啊，就我们比较近了 Bell Mountain 的一小角切下来，说主啊，你把这座山移到他家门口，就是把他那个王弟兄家的车库啊，就在那个山移在那里。好，我祷告完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他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好，所以山就移过去了啊。第二天早上，王弟兄起床要上班了啊，车库的门一开，哇，糟糕，黑黑的，奇怪，不是早上了吗？天黑了，原来一座山怎么样，挡在他车库前，他车开不出去了，没办法，好，回家，王弟兄就想了，到底谁把这个山移到这里来啊？想来想去呢，这个王弟兄也是常读圣经的人，就想到说，哎，这一定有人祷告。他就想想看，到底是谁祷告呢？就想，哎，终于想到了，他跟董弟兄吵过架，所以这一定是董弟兄的祷告。所以好，王弟兄也是个这个信主的人嘛，神的儿女，他也读过圣经的哈，所以他打开马太福音第17章第21节，他说，你们如果信心对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那一天王弟兄就祷告，主啊，求你啊，今天晚上把这座山怎么样移到董弟兄家的这个门前去哈。那么好，那么第二天早上董弟兄起床了，结果要车子要发动要去上班的时候，一看糟糕了，那个 community 的这个门口怎么样，这个 Bell Mountain 的那一座山，诶，不是，我才移到王弟兄家怎么样移过来了，那当然就知道了，是王弟兄祷告了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所以又移过来了，没有关系，董弟兄那一天不上班了哈，那一天请假不上班，没关系，祷告，再祷告，继续祷告，说上帝啊，你知道这个王弟兄把山又移到我家的门口哈，没关系，我继续祷告。不过这次祷告要稍微长一点哈，不能那么短了。董弟兄开始祷告说，主啊，求你第一把这个山今天晚上再什么再移到王弟兄家门口。第二要不准这个山怎么再移回来，这个要聪明一点的哈，要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所以当你要这个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要 make sure 别人必须是不能够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才是真正是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不然的话别人也是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话，那这个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你不能做的，所以祷告要还要想清楚，后面还要记住， 第一，我可以把山移过去；第二，还要特别先交代主一下哈，让说主啊，明天不要听王弟兄的祷告哈，让王弟兄不能够把山再移回来。如果这是圣经的意思，是我们理解圣经的意思，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那么这个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当我们这些带着罪性的人，当我们来理解圣经说，你们没有一件，你们求就必得着，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时候，到底用我们这样子的理解，这会是怎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一生病，病就祷告，病就好了。那么不但是大病都好了，连香港脚都不会长啊！你也可以祷告嘛，说啊，香港脚也不要，说啊，连那个伤风、这个流鼻涕哈、啊，连这个感冒啊，所有都不要的话，那么我们一祷告，所有的病全部都好，高血压、任何病，内科、外科、一科、牙科，通通包括在内，通通好哈、啊。那么请问你，那些在医学院念书的做医生的弟兄，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不就是没有饭吃了吗？上帝不是要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吗？这边有没有人在药厂上班的？那些在药厂，我以前在普林斯顿，那些大部分弟兄都是在药厂上。那些在药厂上班的弟兄姐妹又怎么办呢？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药了。一祷告，所有都好的时候，请问上帝怎么去照顾他们呢？那么如果我们的祈求是用这样子的理解来理解经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比现在更好的。那么如果这样讲，那是不是祷告就没有功效的呢？那反正我们不可能按照我们所求的来得到，那么是不是祷告就没有功效呢？祷告是不是毫无用处了呢？那么可是圣经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人所有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吗？我们祷告的祈求是必定成就的吗？山必定会移开吗？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那么圣经的经文，圣经所有的教导，它所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对耶稣的教导，关于祷告的教导，有一些思想在这里。很显然的，移山，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的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移山是很困难的。那么人今天的科技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要移山还是相当难的。你想想看，要把一座山要从这里移到那里，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哈。你先要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有那么大的地方，你慢慢移过去的话，你要知道这是有多大的困难的一件。当然移山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是指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人力几乎没有办法做到的。能够移山不是人能够移山，能够移山可以移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因为神，代表人不能的神能，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祷告之后不是我们祷告有能力，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上帝有能力，上帝可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上帝有无限的能力，上帝有无限的资源，而上帝的恩典，上帝来扶持我们，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件很困难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件很巨大的难处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资源是不够的。也许我们自己的资源是不够的，但是上帝是什么？是我们的资源，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上帝是我们的依靠。移山代表了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而山当然在这里一般来讲，山所代表的就是为什么要移山呢？因为它阻挡了我们的路，right？ 我们一般来讲移山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他挡住了我们的路。所以山代表了那些阻挡，那么移山是代表什么？把那些阻挡拿掉，乃是那一些阻挡上帝的工作，阻挡上帝的国度，阻挡上帝事工的那些人事物权势或者力量。借着基督徒的祷告，上帝要做奇妙的工作，他要把那些阻挡神国度推展的力量跟权势，无论他是政权，无论他是人的邪恶，或者是仇敌的攻击，这些我们都不用害怕。因为上帝说，我们若有信心，你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是超越世界上所有阻挡上帝工作的这个势力。我们靠着神就知道神有足够的资源来做对不起成就他自己的事工。移山不是指着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求上帝除去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是从我们个人的这种欲望的角度来说的。你去看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些教导的里面，他的这里所说的移山，他所讲的这些都是涉及到上帝的事工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工作，当神的旨意，当神的国度遇见困难的阻挠的时候，上帝的资源是够我们用的。经文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祷告可以移山，而这里所教导我们的移山是指的祷告，是我们知道上帝有能力，上帝有资源来胜过一切的阻挡，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来执行，来推展上帝的国度。因为有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基督徒可以很勇敢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向前走，我们为主做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的资源不足，也不用担心当我们在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阻力是太大的。是的，是有阻力的，但是当这个阻力是阻挡了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或者说这个资源的不足是能够妨碍了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相信神是什么，是一个全能的神，神是全神是有恩典的神，他必定要成就他的旨意，他要往前而去。那么我想这里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去明白他的资源，上帝所有的资源，上帝所有的能力是足够让我们用，不是我们的祷告有 magic， 而是上帝有足够的能力。我想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最少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例子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最后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这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哈，这是我们大家所很非常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对他的11个门徒，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要去使哪里？万民。请问门徒有多少人？门徒有多少人？门徒只有一点点人。哎，这边是记载啊，马太福音这里记载11个人。好，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想许多弟兄姐妹都会背这一节圣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不知道当这些门徒听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心里暗暗的笑啊？像这个天使跟这个撒拉跟亚伯拉罕来讲说，你们要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都什么？都笑 ，right？ 为什么笑？为什么笑？不可能嘛 ，right？ 不可能。亚伯拉罕说，我已经老了。撒拉说，我主已经老迈了，我也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可能呢？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我不知道门徒会不会有跟撒拉跟亚伯拉罕同样的心情。怎么可能？他们有多少人？大家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钱？他们有没有这个洛克斐勒这个基金会在后面 sponsor 他们？他们没有。他们有多少钱？他们有多少组织的能力？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对门徒来讲，这是什么？这是一座大山。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座大山。怎么可能？我们如果用现在的管理学的角度、资源控制的角度来想话，怎么可能？你怎么算？你怎么去 plan？ 这几个门徒加上一些些妇女，通通加起来，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有什么资源？他们有多少的财力？他们有多少的组织力？他们有多少的能力？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连旅费都没有，到地极去，不要说去把地极的人都成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可能？罗马的势力、犹太教的势力、外邦的宗教，他们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才干、有什么方法，让耶稣对他们的命令从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人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是一座大山，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山。但是耶稣说，你们去。我相信门徒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想起耶稣告诉他们所说的，你们若有信心的话，就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也必成就，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这样子的教导在门徒的心中产生了作用。所以他们怎么做？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同心合意的什么？恒切祷告。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座大山摆在他们的前面，这是阻挡上帝旨意的，是耶稣的国度要推展，但是前面有一座大山，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大山？门徒怎么做？同心合意的怎么样？恒切祷告。他们知道我们人手所不能的事，上帝能做。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而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靠这一班人啊，这一班没有读过书的、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我经营我都没有的彼得，就是靠这一些使徒们，靠着这些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一点点人，15章说大概只有120个人，这一般小小小小的一小群的人，在没有财团、没有政治势力、没有宗教团体的支持之下，他们在30年的时间，最多40年的时间，已经把基督教传遍了整个当时他们所知道的罗马帝国。耶稣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在主后30年，到了主后62年的时候，福音已经在罗马，当保罗到罗马的时候，福音已经到了罗马，整个罗马帝国基本上来讲，福音已经传遍。只有30年到40年的期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大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祷告能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一人祈祷是大有什么功效的。而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的里面，没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般这个无没有才识的门徒可以完成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也许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历史的事件是比较近代的，200年前啊，今年是这个新教入华200年的纪念啊，大家都知道，1807年这个宣教士 Morrison 他进入了这个大清帝国。我上次在这里提到，大家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什么，大家记得，我不能怎么样，但是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200年前当这个马里森宣教士他到了这个大清帝国的这个版图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座大山。大清帝国是一个又顽固又迷信又不信又排斥外国文化的一个封闭的敌对的一个社会。这个 Morrison 来到这个华人的中间，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清帝国，这样反对上帝的这个国度，他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能，但是什么？神能。这就是这里祷告所告诉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一座大山，是一个阻挡上帝旨意、上帝国度推展的一座大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祷告神，上帝要做大的事情，上帝要把这一座山就从这一边挪到那边，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 Morrison 个人的资源很少，事实上他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传福音的这个得救的人数大概只有个位数，没有很多的这个成就。但是他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神的旨意一定什么？一定成就。200年以后，看看我们今天，上帝在华人中间，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所做的事情，这一座大山上帝移去了，在人认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想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们读一下哈，因为这可能跟我们比较有关，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应用的。腓立比书第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什么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凡事都能做，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期盼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如果讨厌王弟兄的话，凡事都能做，就让他明天汽车爆胎这种凡事都能做，不是那一种凡事都能做，不是满足我们自私的这种欲望的那一种凡事都能做。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指的上帝有无限的资源，上帝有足够的恩典，上帝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在靠着主我们往前而去的时候，我们行走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子的困难，我们都可以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不代表我们所期盼的，或者说甚至我们所想望的上帝的旨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成就，像这个马里森他的传道事工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不一定在我们期盼的这个3个钟头5天的里面就能够成全，但是我们却肯定的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就必定要成就他的旨意。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有的信心，也是保罗在这里所有的教导。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经验的，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的人，我们都可以像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的我们有特异功能可以呼风唤雨，但是却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勇敢的来 遵照上帝的命令来做的时候，上帝的力量、上帝的资源是够我们用的，而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好，我要回到我们的题目了，祷告有用吗？这个答案要看我们对于有用的定义哈。那么如果我们的有用是指的按照我们的罪性，按照我们的自私的想法，那么我们很狭窄的希望要什么有什么，像一个那个 spoiled child 的这一种的有用的话，而且我们不但要，而且要立刻成就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盼望都要立刻成就的话，那么祷告不一定有用。因为上帝不希望这个世界变得太乱啊，不然的话，如果我刚刚提到，如果是那种的有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 messy 的一塌糊涂啊。那么上帝是一个怜悯这个世界的上帝，上帝不愿意让这个世界变成那个样子啊。那么，如果那是我们期盼的有用的话，那么我想，祷告应该是没有用的啊，因为没有用反而对这个世界会更好。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大有功效，祷告有用的理解是指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任何阻挡上帝国度旨意的事情，上帝都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催促我们，来挪掉拦阻，让神的主工作能够得以成全的话，那么圣经的教导是肯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求就必得着。祷告是什么？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是有用的。圣经的经文是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太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凡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用担心我们的资源很少，不用担心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怎么可能传到地极呢，不用担心说我们怎么有这个财力势力能够完成这些事，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就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上帝一定要成就他的势力，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有无限的资源，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成就我们的祷告，他成就那些为着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那些人的每一个祷告。因为上帝按着他的智慧，按着他的美意，他要成就他的祷告。而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一般爱上帝的人，我们就照着他的旨意祈求，那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节所告诉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觉得说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对于祷告的定义是并不是像圣经上所说的移山的这一种定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信心对这一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这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来正确的来认识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是不可改变的，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祈求他，他听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爱上帝国度的心，当我们爱上帝国度的时候，当我们爱神的教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来祷告。我们也相信虽然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是无限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他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乃是你能。 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爱我们，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靠着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求主给我们一颗爱你国度的心，求主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求主给我们一颗刚强的灵，让我们靠着你往前而去，把我们的教会继续的仰望在你恩典的手中。但愿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能够除去那些拦阻你国度的阻碍，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